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在最近几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跟我们查考传统的赞美诗，也叫做哈利路亚赞美诗。今天我们继续查考诗篇第118篇，它里面预言基督就是将来的房角石，我们来思想其中的含义。请翻到诗篇第118篇第22节，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求主呢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好了，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查考诗篇118篇的第22节到119篇的32节。诗篇118篇的2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新约圣经引用过这节经文，耶稣被犹太宗教领袖拒绝之后的第二天亲自引用过。马太福音第21章的33到44节记载，耶稣呢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呢圈上篱笆，里面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耶稣引用诗篇118篇是为了指出自己被犹太宗教领袖拒绝了。他说他将除灭园户，除灭那些恶人，夺回葡萄园，把它赐给其他的人，就是给那些按时能交果子的国民。因此呢，荣耀的福音和教会其实呢是从外邦人当中发展开来的。主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呢，是要我们为他结果子。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呢也引用过这一段经文。当时呢，他被人带到议会中，回答他奉谁的名医治那个瘸腿的人。彼得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之后呢，彼得在他的彼得前书第2章最后一次指的那块石头被匠人所砌。当年呢，所罗门建造圣殿，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据说呢，所罗门圣殿用的所有的石块呢 都是在建殿以外的地方开凿并且切割出来的，每块石头呢都切割得非常完美，并且做了记号，标明要放在墙上的哪一个位置。当时呢，所罗门的采石场位于地势较高的耶路撒冷城的西北面，就是现在的西律门附近。今天你到那些个采石场去看看那些个石头，那些个巨石啊，都是为了建造所罗门圣殿而开凿出来的。有故事说呢，有一块石头被运到了建殿的工地的时候，并没有标上记号，匠人呢就不知道它该放在哪儿。最后呢，他们认为这块石头呢是从采石场误运过来的。你知道建殿的时候，一切的工程都是不用铁锤或者铲子的，完全是无声无息，每一块石头都是在采石场切割好了才运过来的，而每块石头的呢都不必用什么泥灰啊什么东西，就能够整整齐齐的砌在一起，完全不用泥灰就能够把石块一一的固定住。而这块石头呢，工匠们不知道该放在哪儿，它似乎呢不是照着工程的顺序，于是呢工人就把它丢弃到了树丛中。几年之后，圣殿快要完工了，建殿的工人呢传口讯给采石场，就问：哎，我们准备建殿里了，但是呢防脚石在哪儿呢？采石场的人回答说：哎，我们老早就运过去了，哎，你们把它怎么样了？关于这块石头的口讯就来来回回的传去，最后呢有人就在树丛中发现了啊，长满灌木的这个树丛里面就有这么一块防脚石，它是被匠人所弃，现在呢被找出来了，放在了它的位置上做了防脚石。这就是有关建造所罗门圣殿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呢？我们现在无法查证了，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是个预言啊，不管它是否和先前的事迹有关，它呢确实和耶稣基督有关。诗篇第118篇23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也对法利赛人引用过这节经文。好了，现在讲的呢是有关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城的事迹了。第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当年呢，耶稣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许多门徒都兴高采烈，并且呢赞美神说：何塞纳，或者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是诗篇118篇的25和26节。因此呢，这整个部分是与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有关，并且与被弃的石头有关。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被犹太人拒绝了，弥赛亚正式降临却被宗教领袖正式的拒绝。所以诗篇118篇呢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27节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耶稣为了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降临世上，他就是弥赛亚。28和29节：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18篇呢，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唱了一首传统诗歌。有意思的是，耶稣和门徒唱这首诗的时候呢，恰好就是他要成就这个预言的前几天。 在几天之前，他们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几天之后，那块房角石呢，却被匠人所弃了。他们在主耶稣被钉十架的前一晚唱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哇，多么有意思。好了，现在我们呢进入诗篇119篇。这是一篇很难解释的诗篇啊，因为各部分呢似乎或多或少是各自独立的。许多经文呢也几乎是各自独立。有一些诗呢叫做离合诗，因为他们的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母是按着希伯来文的顺序所写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他们有点像是拼字游戏，因为第一行呢都是按希伯来文字母顺序所写。这样呢，第一行以 Aleph 开始，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母是 Beth， 第三行第四行呢分别是 Gamel 和 Daleph 开始，就这样顺序下去。通常呢这些诗篇呢有22节，许多呢也有11节，但是呢共有22节，所以呢人们就把它分开，一般呢是以几节来分的，通常有22节，因此呢每一行有的是每一节啊，都是以接续的希伯来字母开头。诗篇119篇开头的八行呢都是以希伯来字母 Aleph 或者 A 开始，接下来的八行呢都是以希伯来字母 Beth 或者 B 开始，在接下来的八行呢则以 Gamma 或者G， 就是这样顺着序下去。在这首诗篇里面呢，全部希伯来字母都用上了，每一个希伯来字母呢都有八行诗句八节，每一节都是以那个字母开始的。现在呢希伯来小孩学习字母，他们都要背诵诗篇第119篇，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样可以更容易记住，因为这是一首离合诗。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要记住这个字母顺序的形式恐怕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没法像他们一样把诗句和字母顺序联系起来。当然呢，这首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其实呢，诗篇并不分多少章的，每一篇就是一首诗。好了，我们对于诗篇第119篇的背景呢有些认识了，现在开始查考。诗篇119篇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首诗呢是献给神道的诗，除了两节之外呢，它每一节都在宣讲神的道，因此呢一路下去你可以看到诗人说，你的律法，你的律例，你的典章，你的言语，你的真理等等啊，全都指神的道，只有两节例外。当然了，为了让你明白这首诗，请在指称神的道的词语下面画上一条线。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请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下面画一条线。第二到第八节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在开头的八节经文中呢，出现了法度、道、训词、律例、命令、判语、律例。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这是个好问题啊。一个年轻人怎么样洁净他的行为呢？怎么样保持行为圣洁呢？ 第九节继续说，是要遵行你的话。约翰福音15章的第三节记载耶稣的话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然后在诗篇119篇的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是你生命的力量，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能帮助你胜过罪恶。神要你把他的话藏在心里，使你有保持圣洁的能力和胜过试探的力量。如果有人抱怨说自己常常跌倒失败，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充分得着神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当撒旦在高山、在旷野、在殿顶上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每次都回答说，经上记着说。耶稣呢，用神的话来回应仇敌拦阻他的试探。我们呢，要用心记住神的话，这样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就能抵挡撒旦的每一个试探。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诗篇119篇的第10节，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耶和华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今天呢，许多人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寻求神，但是神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而诗人则说，我一心寻求了你。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回到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12节，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一路来看到许多谈论到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而这里说，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英文圣经呢，称颂和蒙福是同一个字眼。第13和14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啊。在你的生命中，我认为神的话重要吗？诗人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财物。15和16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好，我们进入诗篇第119篇的第3节。这每一节呢，对 gam 这个字母开始的。第17和18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例中的奇妙。啊，神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开我的心，使我呢接受你的话语。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能看见，也能明白你的真理。我认为呢，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要做这样的祷告。因为哥林多前书第2章的14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如果我想要看透万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求神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呢看见真理，也能明白。只有真正明白了之后，才会有属灵的眼光。许多人呢读了圣经之后说，哎呀，我读不懂啊，我看了，但是我一点也不理解啊，我努力读了，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哦，是啊，说的确实不错，从逻辑上说呢，这说的很对，因为属世的思想无法明白属灵的事，你得让圣灵开你的眼睛啊，你才能明白。因此呢，诗人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例中的奇妙。第19到24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事。许多时候呢，我寻求神的话来辅导别人，我呢也寻求神的话语来带领自己，因为我希望神引导我的生活。于是呢，我就转向神的话，神的话也就成为我的指导老师。好了，我们进入诗篇119篇的第四段，这里呢是以希伯来字母 Delef 开始。诗篇119篇25到28节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哇，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能力。当我们正要放弃，神的话呢，立刻就带来了力量。第29到32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好了，我们今天经文研读呢就到这里，盼望您将神的话语能藏在心里。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诗篇第119篇不单是诗篇中最长的一首，它也包含非常丰富而且深刻的内容，里面的信息要给我们许多安慰和提醒啊。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来信，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有关朋辈的压力。查克老师，我认为青少年应该知道有朋友之间的压力存在，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却也面对许多同辈的压力，请问这种现象普遍吗？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处理朋辈之间的压力呢？
当然了，不管任何年龄层次的人啊，都会面对同辈的压力。如果我们交上了同辈的属事的人，那么他们呢就想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是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呢，不管你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呢都不能够屈服。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说，下次我们继续看诗篇第119篇，诗人呼求神施恩给他，请按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